新约的初熟节和摇祭。啊，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讲初熟节跟摇祭？这个旧约的字眼到底跟我今天新约的信徒有什么关系？旧约是古早古早以前的事情，是摩西时代写的事情，至今已经3500年了。那为什么那个时候讲的事情跟我今天还有关系？然后我能够从这里面他所叙述的当中，我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教训，得到什么样子的启示呢？对我难道真的有意义呢？那我们先可能还可以在旧约里面呢，要问一个问题哈，在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那他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本来带着香膏，他要来抹耶稣的身体，有没有？结果呢？结果耶稣跟他讲说：“哎，不要摸我。”为什么耶稣说不要摸我？哇，为什么耶稣不让他触摸呢？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在从一个圣经的已经解经的这种原则之下呢，其实你很快的就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缘故。但是弟兄姐妹，其实初熟节我们现在的新约信徒已经不太去明白，不太去注重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最近一系列都在讲逾越节啦，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无酵节啦，那我们今天要讲初熟节。为什么？因为这三个节是通通都凑在一起。这个凑在一起呢，是逾越节完了以后马上7天无酵节，但是逾越节过后的初熟节第一天 的第二天呢，哎，就是初熟节。那这个初熟节这几个节是凑在一起呢，这显然它有上帝要给我们的信息，虽然已经是350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至今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有很深远的意义，所以你跟我必须要明白他到底是在讲什么。而且在初熟节的时候，你发现到有一个叫摇祭啊，你在圣经上呢看见了，他说哦，你要拿一捆东西在上帝面前摇一摇，那怎么摇？这个摇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这个摇叫做 sacrifice？ 这个摇叫做献祭。那么这个献祭到底对你跟我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今天信了耶稣不就都 OK 了吗？我今天在献祭，我说的 OK 的意思不是说我万事通通都不用做，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信了耶稣所谓的 OK 的意思就是说，旧约的礼仪我不必去管嘛，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全部都怎么样，他已经替我做好，我只要相信耶稣就好了。但是为什么今天刘牧师你要再讲初熟节跟摇祭在新约的意义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不再纪念初熟节。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缺失，是一个 mistake。 因为这些的节期日子是耶和华的节期，是主的节期，是 God's appointed time，这是上帝所预定的时间，他要我们人，不管是新约，不管是旧约，你要注意这个节期它带下来的意义。就好像我们每一年都会庆祝新年吧，啊，那庆祝新年是不是上帝的意思呢？啊，庆祝新年也是上帝的意思。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新年第一天叫做吹角节，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原来那个也是神所预定的时间，所以在神所预定的时间的人，你我都要注意了啊，因为那个时间神显然要透过那个节期跟你跟我讲话，对不对？我们每一次总统新上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讲话讲什么话，对不对？那是在他的节期的时候，在他的日子的时候，他在对我们说话，他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逾越节，我们也知道了无酵节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来探讨的是初熟节。那这个初熟节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请大家看你的周报上面，我们先来读利未记23章第10节。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先来把利未记23章这几节读一下。来，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到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同献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奠祭要酒一清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碎者，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意思就是说 forever and ever， 每一个犹太以色列人的后裔都要这样子做。所以直到如今，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现在还是过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他们还在过这个日子。只是现在呢，我不晓得他们大祭司是谁，圣殿也不在，所以呢，这方面呢，这个献祭的这种他们要怎么献呢？我们实在不晓得，只有去问以色列人才知道。但是在这个地方呢，神说你们要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弟兄姐妹，这是神借着这件事情来告诉你跟我。我们很快的看过哈。他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请你注意，逾越节的时候你可以献绵羊或山羊，但是在初秋节奉献的时候一定是绵羊。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什么？因为绵羊是代表耶稣基督，山羊你可以说你可以说就是所有的罪都在山羊身上。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神学上的探讨，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复活的时候都是绵羊献为燔祭，感谢主，赞美主。燔祭就是说全部烧给神，就是归耶和华为神。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五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早上，抹大拉的玛利亚兴冲冲，不是兴冲冲啊，不应该讲兴冲冲，他就很一大早起来，就带了这个油啊，他要去抹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因为那是一个犹太人他们的一个风俗习惯。但是在这个风俗习惯当中，他一看到那个坟墓，门打开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所以他以为是有人把他偷了去，还是放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呢，他正在忧愁，他正在找这个人的时候，以为这个是看园子的，结果是耶稣基督。耶稣说，玛利亚。我在想，他在讲说玛利亚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口气，他的口吻是什么。但是当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一听到这个 Maria， 他知道这是耶稣平常怎么样叫他的神，他一听他就知道。有些时候可能你对很熟悉的人，你跟他讲话的方式语气， 你怎么样称呼他，你一听就知道那个是某某人。当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一听到的时候，他就说拉波尼，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很惊喜的，耶稣居然复活了。但是耶稣 没想到下一句话说 Don't touch me， 不要摸我，那是什么意思呢？第二点，我们往往 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我想说，哦，耶稣今天为什么他说不要摸我？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像耶稣在拒人之外，哈，这个好像跟耶稣所讲的爱有一点的差距，有一点的出入。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他就在讲说，其实耶稣他就是出熟的果子，他这个复活出熟的果子，必须要先献给谁呢？献给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是所谓的大祭司，他也是那个祭物，所以耶稣要到上帝面前，他说他要升上去，对不对？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哇 This is how excited。 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他说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要上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这个地方已经把我们跟神之间以前的隔阂，以前呢他不是我们的神，他不是我们的 Father， 现在耶稣说 Now 你是跟我一样，我要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要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怎么样，已经断开了这样子的隔阂，已经没有所谓上帝不再喜悦人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情，他代替了你跟我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现在还有罪性，虽然我们还有污秽，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洗净干净了，所以我们永远有这样子的权柄。你带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cover me, cover with my Jesus Christ blood， OK，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遮盖我，我就可以到耶稣上帝的面前。这就是耶稣他所做的。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做出熟的果子。那么整个初熟节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完全 expand， 完全的展开了。原来当时上帝为什么要求以色列人，他们到了他的新的地方，他们到了一个赐给他们的地的时候呢，他地里面长出来的第一个东西，当众人都还没有吃哦，你看看我们刚刚念的，他们是烘的紫粒饼啦、新碎的，你们都不可以吃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献给耶和华。那为什么神要规定说你要献给我，你非得要献给我你才可以吃？而且这个是要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意思就是说我在一个地方呢，我新的收成，我每一年有新的收成，我还没有自己吃之前呢，一定要先献给他。那这样子的意义是每一年都发生。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单仅仅是耶稣基督他做出熟的果，他献上了 OK， 耶稣你做完了，那跟我无关了，不是这意思。而是在你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有把耶稣基督这个出熟果子的这一种献祭也变成你的献祭？就是说当耶稣他把自己出熟的献上去了，出熟的献上去表示有一个意义，我们待会会讲到，就是说 I expect， 我期待出熟的果子会带下后面的丰收。我出熟的果子经过了50天之后呢，是大丰收的时候，那个收割的季节会丰丰满满。这就是上帝说，你愿意把出熟的献上，我就赐给你五谷的丰收。出熟节到五旬节当中，是将你会看到神怎么样丰丰满满的祝福给你。只要你愿意把那一个地里面的首先出来，你还没有吃之前，你先奉献给上帝。也就是说 God is my first priority， 就是上帝是第一，上帝是 first priority， 我的第一优先顺序。那么你有这样子的心态在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上帝说你把出熟的东西献给我，我要祝福你，像五旬节一样那样的丰盛。所以耶稣基督他把自己当出熟的果子献上了之后，五旬节圣灵就降下来了， 所以圣灵给你什么？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属灵丰盛的生命吗？你必须要有圣灵的浇灌，因为那就是整个的出手节到五旬节当中所要代表的意义。上帝要祝福你，但你必须先把出手的东西献上去。我们现在耶稣基督献上去了，你的出手的果子是什么呢？你也要献上去。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耶稣不让玛利亚摸他。很简单，因为耶稣是出手复活的果子，他要先献给上帝。所以他说玛利亚不要摸我，不要摸，因为我要先去上帝见我的父神，因为我是出熟的果子，我也是大祭司，所以我要把自己献上。但是耶稣基督他不让玛利亚摸他，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主是大祭司，他要先在神殿里献上出熟的果子。神是 God is the first priority, and then 我的他的祝福我才能够有丰收。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听好了，意思就是说我出熟的果子奉献给上帝呢， I believe, 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所以上帝是我丰收祝福的源头，所以我把我的出熟果子奉献给他。你有这个信心吗？你愿意献上感恩吗？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上帝他就要祝福给你，他大大的祝福给你。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先献上他复活的话，后面也没有人跟着复活。因为在后面保罗有讲嘛，耶稣复活我也复活。为什么？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你是后面那个丰收的果子。弟兄姐妹，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但是他死了落在地里面再长出来呢，就结出许多的籽粒，而这个结出来许多的籽粒就跟头一粒的籽粒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生命要带给你我那个很大的盼望，因为他如何我也如何，这就是出熟结果子的意义。你是他一粒麦子死了在地上结出来，你会有丰盛的生命，因为那一粒子粒是耶稣基督。那就是哈利路亚，感谢主。那耶稣基督到天上时候的景象好像什么？诗篇二十四篇第七节，弟兄姐妹，这篇诗篇非常有名。他说什么？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四篇第七节。我们常常唱诗也会唱到这一点，对不对？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来啊，荣耀的王要进来啊。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在等上有人有力的耶和华。那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天上都在等这一天啊，让耶稣基督荣耀的进到天上的时候，哇，天哪，哇，哈利路亚，Ancient Gate 永远的门户，他要举起来，耶稣基督荣耀的进来。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七日的第一日，犹太人很奇怪，传统上面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呢，他们要读诗篇二十四篇，就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早上早祭的时候，他们要宣告诗篇二十四篇。那天耶稣基督荣耀的进了天上的门户，进去了，他成了这个出熟的果子，荣耀的进到天堂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出熟的果子代表了其余的果子。基督怎么样复活，他的形体，他怎么样复活的形体是什么样子，他怎么样得到荣耀，我们将来也跟他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有三个东西你会跟耶稣一样。耶稣他怎么复活，他复活之后什么样的形体，他复活之后怎么样得到永远的荣耀。 So can you。 红湾区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Yan Ken Ku， 曾文达，他们在做广告吗？ If Yan can cook, so can you. 如果 耶稣基督是这样的话，你也是一样，一样的哈。弟兄姐妹，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带下来丰收，所以你也会丰收。我们再来探讨什么叫摇祭。摇祭的它的意思就是上下前后，好像画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请大家把手往上、往下、往前、往后，请问是不是像十字架一样？往上、往下、往前、往后，这就是摇一摇的意思。觉得摇一摇很像什么？很像是一个十字架，你明白的意思吗？觉得摇祭有一个意义，是好像画十字架一样。那么我去看那些犹太人他们的拉比的文献，他就是说在安息日的快要结束的那一天，安息日结束就是太阳下山，他们呢有一条诗歌，他的诗歌是这样讲，他就说太阳下山没有，那另外一个就说哦，太阳已经下山了。就在太阳下山之后，天还暗，哎，天还是亮的时候呢，他们就带着镰刀啊，太阳下山没有，太阳下山了，我们就走到田里面去，我们就看到一捆就割下来，然后就一直唱，就带给大祭司，这是第二天早上要献给耶和华的出熟的果子。所以他们的习惯就是说在埃及日太阳下山了，然后他就割了一捆。那其实这个割了一捆呢，也代表什么？代表了耶稣基督要献祭，好像耶稣基督他他会耶稣基督他会被处死，砍下一捆麦子，然后在埃及日次日的早晨由大祭司献摇祭。献这个 wave 摇祭，他们摇祭叫 wave sacrifice， 就是画十字架献给我们的神。那安息日的次日早晨，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呢，很多解经家因为不了解犹太人的习俗，他们通常解错了。怎么说呢？因为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有两个安息日，两种安息，一个叫做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是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下午，还有一个安息日叫做圣安息日。那个安息日是神规定，这个规定的日子呢，他说那一天是安息日的话，那一天就是安息日，这是神规定。那么神规定的安息日有几种？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完了第二天，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那一天是安息日。那一天是安息日呢，所以安息日的次日不一定是礼拜天。但是正巧耶稣死的那一天，无酵节的第一天，也恰恰好是每个礼拜的安息日，所以呢那两个日子刚好是同一天。所以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次日的时候呢，刚好是礼拜天七日的第一天的早上。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在主后300多年的时候呢，天主教教皇他就规定复活节一定是在礼拜天早上，意思就是说出熟节一定是礼拜天早上。所以呢，受难日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受难，受难日要纪念受难。但是如果你去看犹太人的历呢，就不是这么回事。犹太人在今年出熟节是3月28号，所以他们的逾越节刚好是3月25号。你去算算看，他们把3月25号晚上开始，所以他的安息是3月26号到27号，所以他27号晚上到28号早上就是献出熟节的时候。所以你要这样算，因为他们犹太人的算法是这样。所以在利未记里面这篇里面所讲的安息日的次日，这个安息日不见得是每个礼拜的那个安息日，而是那一天无酵节第一天，那一天叫做安息日。 那英文他们叫做 high， 高的意思， high sabbath， 高的安息日。那个安息日不同于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只是刚好耶稣基督他死的那一天，他刚好那一天是同样的一天，所以就刚好，因为是刚好是跟那个 weekly 的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是一样，所以他们是刚好是重叠，刚好是重复啊，这是一种算法。另外还有人说，耶稣死的时候呢是礼拜四的下午。好，他这礼拜四的下午，那就是从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下午呢是圣安息日，然后又接下去又是一个安息日，是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下午。所以呢，他经过了两个安息日以后，礼拜天早上献了这个出手节，这是唯一的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呢，目前为止，耶稣基督到底是礼拜四晚上，礼拜四黄昏被钉十字架，还是礼拜五黄昏被钉十字架，至今还在争论不休。但是呢，只有这两种可能性。那这两种可能性呢，按照比拉多啊，我们那个知道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哈，他呢根据罗马的史料，他是在西元26年到西元36年这十年当中呢，在犹太做巡抚。那么逾越节是礼拜四的跟礼拜五的只有两年，一个是西元30年，一个是西元33年。所以耶稣基督死的那一年最有可能的就是30年或者是33年。所以目前考察到差不多这样子的地步。所以我个人认为是30年。个人认为是30年，因为那个就是礼拜五下午他死亡。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也有太多的争议性，我只能告诉你说这是我目前个人的认为，也许几年之后有新的发现 又改变。但是这个地方 不会减低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好，我们看第六，遥祭他的原文也有高举的意思，好，象征主的复活。那遥祭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呢，有很深的意义，就是在民数记八章，他说他要把利未人当作祭物，洁净以后奉给耶和华，好办理耶和华的事。那另外在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呢，也是将祭物当作遥祭奉献给耶和华。那意思其实遥祭它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就你把你所献上的东西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当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时候呢，从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奉献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祭司代替你把它收下来，通常那些东西你分别为圣归给神的，通常祭司代表上帝收纳，所以那个东西到最后是归给了祭司。Okay. 那不管怎么样，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他应验了出熟节的规定，他以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当作出熟的果子，他也正式承接了大祭司的职分。然后他也怎么样？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所以他如何，后面的人也如何。所以新约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也成了新约神国的祭司，因为你也透过了耶稣基督奉献自己。弟兄姐妹，保罗说他要奉献自己当作活祭，也有这种遥祭的意思，因为他是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要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做活祭 ，living sacrifice， 那个也是一个遥祭的一个应用。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讲理所当然呢？因为上帝喜悦。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祭司也当作遥祭奉献给上帝。你要承接圣职、承接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你也把这些祭物摇一摇，奉献给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我成为神国的祭司吗？你也把自己摇一摇，摇一摇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透过耶稣十字架的他的流血复活的大能给他，因为我们新约的信徒属灵的意义上也是初熟的果子。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有提到，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也有提到，你跟我都是初熟的果子。在我们初熟的果子，摇祭就是十字架了。透过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你我都是新约的祭司。那这个新约的祭司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如果你仔细看下去，五旬节的也是摇祭，也是感谢主，我要将这个丰收丰盛的祭物也要奉献给上帝，谢谢他给我这么大的丰盛。所以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会被圣灵浇灌得能力得平安，和众人有一个很好的团契生活，这就是丰盛的生命的来源。弟兄姐妹，丰盛的生命我再说一定是透过团契生活，很少人独善其身，你一定要透过弟兄姐妹之间的 fellowship， 你跟我之间一定要透过弟兄姐妹的团契生活，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你的生命才会丰盛。 Amen。 我们可以跟上帝亲近，我们可以跟上帝侍奉他，因为祭司本来就是代替人跟上帝亲近的，我们祭司天职本来就是要代祷的，祭司就是要为人怎么样献祭求平安，对不对？宣告得洁净了，就是表示有医治啊，对不对？宣告得平安了，奉耶和华的名祝福啊，弟兄姐妹，那祭司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把平安带给人家，把祝福带给人家，把医治带给人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为我们小孩人来祷告，主啊，你医治他，你在做祭司的职责，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哦，我们在这边求平安，我们的 Scar 佳佳他们现在在飞机上面，晚上我要去接他回来，主啊，你求你带领他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我们在为他求平安啊，这就是你我代祷，这是你我在做尽这个祭司的职分。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你要做这个祭司，尽这个祭司的职分，你首先要将自己用摇祭献上，因为民数记第八章里面所讲的，你要承接祭司的职分吗？你要摇一摇，归耶和华为圣。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有人接着应用，第一，主耶稣基督他的出手奉献，他蒙神的悦纳，就带下了新约的你跟我。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好不好？来，我实在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又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是出手的耶稣基督，他什么？他死里复活了，他死了，埋葬了，哎，他又长出来了，这就是复活的生命一个表征，他结出你跟我的子粒来。然后弟兄姐妹，当你是出手的果子出来了以后呢，也表示了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种子，你也会带出很多福音的果效。你可能传福音，把自己的命都赔上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大陆上，太多的福音的属灵的种子，在中国现在才开花结果。我们上次在潍坊，山东潍坊。以前叫做潍县，山东潍县啊，可能你们在历史上面有听过山东潍县。山东潍县发生了过很多的事情，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美国加州这个地方，可能你知道，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在加州把所有的日本人的后裔通通关在什么？关在集中营，对不对？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加州里面发生的。那么他们关在哪里呢？大家知不知道？不晓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关在中部的加州某一个地方，全部关在那个。日本为了报复这件事情， 他把所有欧美的宣教士，所有欧美来的这些外国人，通通都关在一个地方，就在山东潍县，就是现在的潍坊。哎，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去那边看到他一个纪念碑、纪念堂，那里面关了很多宣教士。我看到他们那个被关的那个房间，还有他们聚会的教堂，那里面关了一个很有名的人，曾经拍过电影。那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Eric Little， 就是1924年奥运400公尺金牌的那个英国人，拍了一部电影叫做《Chariot of Fire》，火战车。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有没有看过《Chariot of Fire》？就是那个他在奥运，就是1924年在巴黎哈、世界奥运会的时候，他跑到一个400公尺金牌。他夺得金牌之后，回到英国，他就到中国去，他立志要当一个宣教士。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时候呢到中国啊，所以1924年开始，那时候日本跟中国已经开始在有一些在东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问题，对不对？我记得是民国26年就开始。但那个时候 Eric Little 呢，就在他们报复美国把日本人放在集中营以后呢，他也被抓起来，他也就关在那个地方，但是他没有死在那儿，后来被放出来。然后几年之后，我如果没记错，好像是在上海过世。所以那个人是很有名的，因为他是一个奥运金牌。他的奥运金牌在这么有名的时候，他可以做很多的个人的事业，但是他放弃了。他说中国比较重要。所以一个这么大名鼎鼎的一个奥运金牌，他把金牌挂在家里面，他一个人跑到中国来，他为了要中国，他为了要埋他的子粒，埋在中国。所以他影响了很多人，他愿意死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相信他死了以后，他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出熟的果子。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出熟的果子，你的生命会带出更多的生命来。你这个生命等于是你的延续一样，就像耶稣基督他说他死了以后，他复活了以后，他带出很多的子粒来。人的生命，人的投资，如果上帝允许，如果上帝呼召你的话，你愿不愿意做这样出手果子的奉献？你相信你的生命摆上去了，而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会祝福我的奉献，祝福我的摆上。你可以说，可以跟神立志说，上帝求你使用我在这个地方。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宣教哈，每个人都要死在宣教工厂啊。你可以把你的事业奉献给上帝，你可以把你的家庭奉献给上帝，你可以把你的儿女奉献给上帝。你相信他有一天按照神的旨意，尽管他现在看起来很调皮，你的儿女啦，我是说很调皮不像，你把他奉献给上帝，因为那是神托付给你的产业。你愿意有这样的决心，你就把他奉献给上帝，让上帝来使用他。你相信这个埋下去的是一个出熟的果子，那是上帝所喜悦。你可以把你的事业，把你的家庭，把你的财产，把你的教会事工，把你的时间，把你的人际关系，把你的房子、家庭、吃饭，整个人，你可以把它当作出熟的果子奉献给上帝。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你都可以这样做，因为你把上帝当作第一优先，你相信上帝的祝福，你相信上帝的祝福 ，That's the point。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你愿意奉献的当作一个出熟的果子，上帝一定会祝福。哈利路亚，你一定会祝福。第二，丝绸节预备了丰收的五旬节。表明是神的祝福 和看顾以色列人他的粮食充足，是神使我们丰收，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在灵性上面是主的复活带下了传福音的丰收和生命的丰盛。我的意思不是说，哎呀，我只要献身给上帝了，那我就不用努力了，不是这个意思。出熟的果子奉献给神了以后，我们以色列人他还是仍然继续什么，仍然继续耕种，除杂草，还要灌溉，还要做一些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是他已经把结果交托给上帝了。我们在过程当中还是尽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把结果交给上帝，对不对？我们在 run 一个 business， 我们一样啊，该做的还是要做，该有的决定我们要做决定，但我们把结果交给上帝了。上帝，你呼召我，我要进这个行业。我现在在读书，我是读 double E 的。我将来会怎么我不知道，但是读你让我读 double E， 我就读好好读。读完了以后，我的结果你交给你，我奉献给你。我在1983年8月15号找到我第一份工作，两个礼拜之后。也将近是以色列的新年了，我那时拿到第一张 paycheck 385块，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式做职业哈，385块，我在我的银行开了第一张支票，我的银行支票号码 101， 我开了385块。寄给我在 Arizona 以前教会那个牧师，他们正要开始建堂，这个牧师后来来到湾区啊，后来做了工人神学院的院长，陈道明牧师，他是我以前的牧师。我那时就寄了那张支票给他，我跟他讲说，这是我出手的果子，我把它奉献给上帝。他写了一封谢函，感谢我还记得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姐妹，我那个时候呢，我就相信一件事情，上帝要祝福，上帝悦纳出熟的果子。那个时候开那张支票很不容易，我妈妈把我骂得要命，啊，你这个神都不开给我，你开给上帝。然后我妈妈就讲了好久哦，讲了几年，过几年还想到这件事情，就拿出来骂我一阵子。但我没有改变。后来感谢主，我妈妈也信主了。她在留下。但是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把上帝的话，你把它看得很重视？那个时候，我算算时间，也差不多是犹太新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献上出熟的果子也挺有意义的，因为是新年的开始。所以你可以这样让相信神会祝福，神一定祝福。从那个时候虽然风风雨雨，我们呢也被 lay off， 我被 lay off 大概七八次吧，在 Silicon Valley 很奇怪，总是有些事情你就会碰到。但是我被 lay off 的时候呢，神也怜悯，我们很快又找到工作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上帝呢的祝福满满在我们的身上。那第三，我们新约的信徒也是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奉献给神的，预表了带着复活的种子要传出去。你的做工会有大有果效，你期待福音的丰收，属灵的神的国度会来临，也必表了你会有丰盛的生命。所以一个是福音的果子，一个是生命的果子，你都会有丰收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不仅是财务奉献的，还有很多要奉献的，时间要奉献，人际关系要奉献。奉献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你来掌管，我不要自己掌管，因为我掌管我自己有自己的意识，我自己有自己的脾气，我自己有自己的缺点， 好不好善意来介入我们家庭的关系里面，不管是亲子关系，不管是夫妻关系，不管是婆媳关系，不管是任何的关系，还是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是跟牧师师母的关系，还是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上帝交给你，别把它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个是新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因为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跟世界上人的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分别为圣就是说，上帝归你为圣，归你为圣。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糟糕，但是主，我愿意你来介入，我要将它分别为圣。其实现在很糟糕，看不见，没有盼望，但我愿意你来介入，因为我相信你有丰富的祝福。透过遥祭，透过线上，我相信你会有一个丰盛的祝福。不管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不管现在看起来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主，我愿意奉献，因为我是归给你。 Amen。 第四，遥祭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承接大祭司的职分，他自己应验了初守节主耶稣复活的预表。新约的信徒也在五旬节的丰收当中，因为我们的新生命是从主耶稣来的，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以复活的生命，用遥祭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耶稣基督里面将自己献上，承接成为新约的祭司。所以弟兄姐妹，简单的说，遥祭的意思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因为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将你的感谢，将你的祷告，将你的奉献献给上帝，就这么简单的意思。所以遥祭就是现在的属灵意义，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耶稣基督里面献给上帝。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因为那是一个遥祭，是分别为圣。第五，你的出熟的，我觉得第五项是最重要，你的出熟的相信上帝会祝福的神第一的奉献祭物是什么？这可能包括你的薪水、你的事业、你教会里面每一个事工、你的祷告、你的时间、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房子、你的家庭、你的吃饭、你的娱乐、你全身全人，你愿不愿意，或者是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主啊，我将今天第一个小时奉献给你，我这第一个小时里面思想你的话语，单单跟你说话，我要唱歌给你听，或者我每个月的薪水的时候，主啊，我感谢你，我这个月的薪水有100万、10万块奉献给你。哇，如果你有100万的话，感谢主，赶快跟我说。感谢主，我是不是在发预言啊？或者是每一年要奉献给上帝，每一年特别是在初守节的那一天，因为那是上帝 appointed time， 在上帝预定预约的这个日子当中，我做了他喜悦的事情，我愿意这个样子做。上帝，我这一年我把我的祷告、把我的事工、把我的家庭关系、把我的孩子、把我的孙子可能不能奉献，因为孙子你的儿女要奉献，你只能奉献你自己的儿女，你不能奉献你的孙子，那让他爸爸妈妈做决定。你可以对你的儿女奉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儿女是你的产业，不是你的孙女生啊。他的爸爸妈妈要做决定，除非他爸爸妈妈不在，跟你住在一起，好吧？有点没？你那个出手的，相信主会祝福的，神第一的奉献祭物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回去好好的思想。 因为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愿意，而且你相信你会得祝福，神会纪念，神也喜悦这样子的事情。第六，我们做一个很快的总结，逾越节是在讲得救，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以他的羊羔代替了以色列人投生的，对不对？逾越节每一个人家家户户都要什么刷那个门框上面血，对不对？灭命的天使经过以后就 pass over， 所以逾越节是讲得救代赎，出熟节是重生，因为耶稣基督就在出熟节复活得生了。虽然现在呢，我们教会传统只庆祝复活节，忘记了复活节其实是出熟节的意思。第三，无酵节就是成圣跟称义的意思。无酵节七天，表明我们这一段时间基督徒的人生是应该是没有罪的，成圣生活。所以呢，上帝把出熟节安排在无酵节当中，对不对？因为无酵节要七天嘛，无酵节的隔一天就是出熟节，所以这个出熟节的意思呢，表明基督的复活，而信徒有了复活的生命，你才可能过成圣的生活。所以这三个节期摆在一起，讲到救赎得救了，讲到重生了，讲到成圣成义了，这三个东西连在一起，不能够把它分开来，缺一不可。所以总的讲起来，意义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把逾越节、出熟节、无酵节通通摆在一块，这几个节日呢都在一起，对不对？逾越节完了以后七天无酵节，无酵节第一天，无酵节的第二天就是出熟节，所以这三个节期通通都挤在一块。上帝有这样子的信息要给你跟给你，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说你必须要先得救重生，才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哈利路亚，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新约的出熟节，新约的摇祭。主，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自己奉献，归耶和华为圣。主啊，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启示的摇祭，就是他的十字架。主啊，我们在这个摇祭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薪水，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教会的事工，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读经，我们的一切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主，我们都透过摇祭出手的祭物奉献给你，因为我们相信你会祝福，我们相信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一直找机会要来祝福我们。一直主，我们也在这个教会，我们也立定心志，我们每一年到逾越节、无酵节、出熟节的时候，主，我们定义要来好好纪念这样子的事情。但主，我们也更希望我们每一天的时候，早晨起来，把我们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当作出熟物奉献给你，以至于我们那一天充满了你的恩典，充满了你的慈爱、平安还有喜乐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可爱的儿女们。谢谢主，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